今天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170篇，制作帐幕、器具和祭司衣服的人，第一篇。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开始来看制作帐幕、器具和祭司衣服的人，如31章1至11节、35章10至19节、30节至36章2节所描述的。我很宝贝这几段话，我研读以后晓得连新约圣经里也没有这么详细的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如何来建造神的居所。今天神的居所就是教会，教会的建造的确是一件大事，也是圣经里非常要紧的一个主题。长久以来，我时常对安纳汉领头的弟兄说到教会的建造，这是我们心头上沉重的负担，但我们无法清楚说出如何在一个地方上来建造教会。即使我多次查考出埃及记，我也无法由这卷书清楚地晓得在地上建造神居所的路。因这缘故，我很宝贝出埃及记的这段记载，说到制作帐幕的人，这是全本圣经中独一的记载，给我们看见一条详细的路，好让神的子民今世在地上建造他的居所。故此我们应当宝贝这段记载。出埃及记里建造神居所的记载分为三段，第一段是31章1至11节，第二段是35章10至19节，第三段是35章30节至36章2节。在本篇和下篇信息里，我们要从这段话来看许许多多的点，论到制作帐幕、器具和祭司衣服的人。工头。出埃及记31章2至5节说到制作帐幕的工头。保罗在临前3章10节用到工头这个词。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典，好像一个智慧的工头，立好了根基。工头就是在神的建造上领头的人。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出埃及记31章2节说，看哪，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招他。比撒列乃是旧约里工头的预表。比撒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受神的庇护，这表明比撒列身为一个工头，完全是受神的庇护，他是一个受神恩典庇护的人，这与保罗在临前3章10节里的话一致。他说因着神的恩典，他成了一个智慧的工头。在神的建造上，无论我们是领头的还是普通的建造者，都需要神的恩典，我们必须受他恩典的庇护。如果我们不受神恩典的庇护，许多事情就会来搅扰我们，但神的庇护会使这些事情离开我们，并使我们里外平安，来做建造的工作。就建造神的居所而论，在神和他的仇敌之间有一场真正的冲突，一场激烈的征战。仇敌不喜欢看见神居所的建造顺利的进行，因此他要竭尽所能来打岔、搅扰、拦阻、攻击并毁坏。在教会中领头的弟兄 都晓得，要照顾一处地方教会是件很麻烦的事情，因为仇敌时常拦阻打岔。我们晓得有些事情是仇敌故意打发来破坏建造的工作，发生这样的事并没有合乎逻辑的原因，他们竟然发生了，因为他们是仇敌所造成的。长老们尤其必须了解，要建造一处地方教会，我们就必须受神的庇护。为着建造神的居所，我们的名字都该叫做比撒列，我们都应当是那些受神庇护的人。比撒列的父亲名叫乌利，意思是耶和华的光，这名说出凡是建造神居所的人，不但该受神的庇护，也当满了主的光。比撒列的祖父名叫户尔，户尔的意思是自由、尊贵、洁白。我们不但该受神的庇护，满了亮光，也该是自由、尊贵的。那些建造神居所的，不是低下的人，而是尊贵的人，从事尊贵的工作。没有别的工作像建造神的居所那样尊贵。此外，建造神居所的人还是洁白的，就是清洁而纯一。我们将比撒列、乌利、户尔这些名字的意义摆在一起，就能看见建造神居所的人，尤其是长老们，必须是怎样的人。被神的灵充满。31章3节论到比撒列，说：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如果我们要建造神的居所，就必须是被神的灵充满的人。凭着我们天然的生命和能力，在我们天然的人里面，我们无法做这项工作。凡是天然的东西都不能建造神的居所，唯有神的灵借着我们才能建造他自己的居所。我们乃是工具、凭借、真实的才干、能力、力量、全能、定规，是成了那灵的神自己。照第3节来看，充满了神的灵包含4件事：智慧、聪明、知识、技巧。我们很难解释智慧、聪明、知识之间的不同。翻作技巧的希伯来字也是技能的意思。我们需要技能来建造神的居所，甚至一张小小的桌子也需要技术才能造好。这种技术、技巧包含了知识。然而，光有知识还不够，我们也需要聪明和智慧。我们很可能有知识而没有聪明。例如，姊妹们也许有些知识，知道如何夺粮用来做衣服的布料，也知道如何剪裁，但要知道如何把这些布料摆在一起做成一件衣服，就需要聪明了。我稍微懂得一点我所穿的衣服，但他们实际上是怎么做成的，我就完全不懂了。我也许知道我的袖长以及用来做衣服的是怎样的料子，但我不晓得裁缝师怎么缝制衣服。我用这件事来说明知识与聪明的不同，以及我们可能有知识却仍旧缺少聪明的事实。我们也可用听信息这件事来说明知识与聪明的不同。你也许晓得某一篇信息里所用的所有经节，然而你虽然知道这些经文，甚至有许多还能背得出来，但如果你把所有的经文摆在一起，也许 就丝毫不能领会了。要领会这些经文，你就必须听从话语指示，然后你就开始有知识，也有聪明了。我们听一篇信息的时候，首先有经文的知识，然后对于经文的意义有所领会。然而，我们也许对经文有知识，有领会，却依然没有启示。有人也许会说，我晓得这些经文，也领会得来，但就我而论，我什么也没有看见。然而，当话语执事继续把主的话向你解开的时候，你终于开始看见，经文里面所启示的是经过考虑的，这是智慧的问题。摩西在山上与主同在的时候，神给他看见帐幕和所有器具、器皿的图样。摩西晓得约柜、陈设饼桌子、香坛、铜祭坛的尺寸，他也晓得必须用什么材料来做这些东西。但假设摩西对一些以色列人说，这里描述着帐幕及其器具的图样、尺寸、材料，请你们去造帐幕和所有的器具。没有知识、聪明、智能，就没有一个人能够执行这项工作。有些上历史课的学生，对于必须晓得的数据，也许有透彻的知识。他们花了许多功夫来温习历史课本里的章节，非常周密地加以考察。他们对于许多数据都很熟悉，几乎能够逐字背诵。如果根据教科书里的资料来考历史，这些学生会有很好的成绩，因为他们都有知识。但如果教授问一些教科书以外的问题，这些学生就不晓得如何回答了。虽然他们知识充足，但是不够聪明。他们晓得教科书里的数据，但不懂得如何把所有的数据汇集在一起，说出一种见解来。例如，他们也许不晓得如何摘录某一个题目所有有关的数据。有知识的学生在要求报告知识的考试上会表现得很好，但在要求推理和解释的论文考试上，也许就表现不佳了。没有领悟力的学生也许能够背诵许多数据，却无法通过需要推理和解释的考试。这是另一个例子，说明了单单知识并不够，我们还需要聪明。我们已经指出，光有知识和聪明不够，我们还需要智慧。假设一位历史老师要求学生写出，如果他们是个外交部长，他们会如何处理某件事情？要回答这样的问题，甚至聪明也不够，还需要智慧。借着这些例子，也许你能够对知识、聪明、智慧的不同得到一些概念。从出埃及记25章开始，有帐幕及其器具、器皿的描述。首先，我们对于这些东西的图样、尺寸、材料有了知识，但如果我们没有聪明，就无法把我们的知识汇集在一起做成结论。聪明就是基于知识来下断案的能力，但即使我们兼有知识和聪明，我们还需要智慧来建造帐幕。我们需要智慧才晓得哪一部分该先做。如果做帐幕的人没有智慧，他们在找着正确的方法以前，定规会浪费许多的时间。事实上，做一件事情的方法就等于做这件事情所需要的智慧。主耶稣曾说，他就是道路，而保罗说，基督是我们的智慧。我们把这些经文摆在一起，就看见智慧 和道路乃是一。例如，从一个城市开车到另一个城市，有好几条路，但如果司机有智慧的话，他就会走最便捷的路。每一个好司机都有智慧。愚拙的人也许晓得如何开车，但他对于从一地到另一地该走哪一条路却没有智慧。当他到了十字路口，尤其是三岔路口的时候，就混淆不清，不知何去何从了。虽然他有知识，但这还不够。开车的人需要聪明，也需要智慧。这是另一个简单的例子，指出知识、聪明、智慧的不同。我由教会生活里的经历和观察晓得，教会里的长老可能缺乏知识。有些人听见这话会稀奇，在主恢复里的长老怎么可能缺乏知识？知识乃是广大浩瀚的领域，谁能说与教会建造有关的每一件事他都懂得？谁也不可能有这么全备的知识。例如31章4至5节说，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你懂得用金银铜制造各物的意义吗？你晓得如何刻宝石用以镶嵌吗？你知道如何雕刻木头吗？你了解35章35节里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来做工的意义吗？这些事情的意义都与今天教会的建造息息相关。长老们，你们真知道成圣是什么？你们真知道今天在神的建造里所用的木头是什么？也许你晓得木头是表征人性，但你知道如何来雕刻人性？许多长老从来没有想到这些事情，所以他们没有这些事情的知识。然而，长老们多半都有一些知识，但他们没有聪明。假设在教会里有一对弟兄姊妹在婚姻生活上有难处，他们一直彼此相争，你们做长老的真晓得他们的问题吗？也许你们对于他们知道的不少，但你们真了解他们的情况吗？也许你们只晓得他们外面如何行事为人，却不晓得这种情况的由来和内在的原因。你可能一点不晓得他们背景的影响，这表明你可能知道他们之间所发生的事，却没有真正了解他们的情况。也许有些长老能够了解这对夫妇的难处，然而他们仍然缺少智慧，他们没有智慧来帮助这对夫妇在生命里长大，并且更多得着基督。要建造教会，长老们就需要知识、聪明、智慧。如果众教会里所有的长老都有知识、聪明、智慧，过不多久，众教会的光景都会是荣耀的。每一个教会对于新耶路撒冷都有丰富的预尝。在本篇信息中，我不是依赖字典上对知识、聪明、智慧的定义，在教会的建造上，我所体认到知识、聪明、智慧的不同，是来自多年的经历和观察。我们可以用家庭生活来进一步说明知识、聪明、智慧的不同。照顾孩子是一个重大的担子，严肃的责任。做父母的，尤其是做母亲的，首先必须知道孩子的光景和情况，然后父母必须晓得孩子的动机、愿望、性情、性格、环境。父母亲必须考虑所有的因素，包括亲戚和家庭背景的影响，这会影响对孩子的养育。 然后他们必须仰望主，并求他赐下智慧。他们可以祷告说：主啊，我们知道与孩子有关的事，他们的性情、性格、环境，我们也有一些了解。主，赐给我们智慧，好知道如何来照顾他们、养育他们。我们要合适的养育孩子，就需要知识、聪明、智慧。教会的建造原则也是这样。倘若我们要让主用来建造教会，就需要知识、聪明、智慧。没有一个人的著作能够与圣经相比，圣经乃是一本充满了神圣智慧的书。照圣经来看，最尊贵的工作就是建造神的居所，并制作所有的器具。这些器具乃是描绘基督和我们基督徒的经历。为着执行建造教会的尊贵工作，就是建造今天神在地上的居所，我们必须被神的灵充满，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我们有了合适的知识、聪明、智慧、技巧，才能够执行建造神居所的尊贵工作。本篇信息不仅仅是为着长老的，也是为着各种年龄的众圣徒，包括年轻的姊妹们。我们不是一个组织，我们既没有平信徒，也没有圣品阶级，我们都不过是神的子民。因此，我们都可像比撒列、亚和利亚伯和心里有智慧的人，神已将智慧赐给了他们。我们都可以成为心里有智慧的，并且有份于建造全宇宙中最尊贵的建筑，神的居所。本篇信息不是一篇道，也不是普通的圣经教训。我的负担是要由这些经文给你们看见神心头上的究竟是什么，以及他要我们所做的是什么。主渴望在地上有一个居所，他要他的子民被灵充满，有知识、有聪明、有智慧、有技巧，为他来建造这个居所。我能够做见证，我盼望因着在主恢复里的众圣徒，尤其是因着青年人，主能做许多的事。青年姊妹们，不要说哦，建造召会这件事与我们毫无关系，我们是还在就读中学的青年姊妹，这是长老们或年长圣徒的工作。我们不要这样来看事情，反而我们都必须晓得，建造教会的尊贵工作乃是为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都必须宝贵主论到建造他的居所教会所说的话。我盼望你们不会轻忽本篇信息，愿我们都看见在建造神居所的尊贵工作上，在神心头上的是什么。愿我们也看见我们需要被神的灵充满，有知识、有聪明、有智慧、有技巧，使我们能够从事建造的尊贵工作。